特首选举延期，学者斥毁香港。谷爱凌收官，警告声响起。二十大关键时刻，习近平制定三政策。北京借东澳统战，台湾外交部即落面。中共狂踩台弹方，学者话认知作战。时代革命将在台湾上映，导演感恩。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18号通报，当日香港新增3629宗确诊，另有大约7600初阳个案。前一日确诊病例6116例，是两年来单日的最高。同一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因应疫情急剧恶化，原定在3月27号举行的特首选举将押后至5月8号举行。候选人登记时间亦更改为4月3号至16号。就在林郑宣布这个消息之前，香港中共人大常委谭耀宗亦对香港电台表示，行政长官选举要延期或另行安排。因为习近平日前就香港抗疫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表示抗疫是头等大事，其他事需要让路。政论家颜纯欧19号在 Facebook 发文批评林郑月娥一系列的决定。他写道，动态清零是第二次回归的产物。所谓第二次回归，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全面回归到一制，以防疫之名贯彻中共的暴力国策，强迫香港人习惯中共的统治手法，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收服香港人。特首选举然后到几时没人知，有关法律不够用，政府随时可以立法，立法会不够用，还有全国人大。在摧毁香港这件事上，没什么事是中共不够胆做而又做不到的。前路艰难，但仍有希望。颜纯欧写道，中共越是践踏香港，民主国家越是认清中共的面目。我们可能要挨过一段艰难的日子，才能够等来光复。光复之前的黑暗可能漫长，可能苦不堪言。谷爱凌2月18号在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项目上再夺得一枚金牌，以两金一银的成绩为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收官。因为徐州锁链女事件陷入被动的中共官媒再次找到了突破口，急急忙忙借机展开宣传。谷爱凌戴的熊猫造型帽、喜欢吃的嘢，全部都成为官媒议论的话题。微博上甚至出现女性榜样谷爱凌这样的热搜词条。还有人说，年仅18岁的谷爱凌几适合做外交官废人的。之前外界的确曾经拿谷爱凌和一名知名的外交部废人做过对比，不过就不是夸张，而是批评他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圆滑，直追中共代言人华春莹。谷爱凌背后的国籍争议其实令到中共和国际奥委会都相当尴尬，但他在18号夺金后仍然受到热捧，这个是中共宣传系统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算盘。从江苏省宣布成立调查组来看，当局已经做出决定，徐州锁链女事件到了应该收尾的时候，否则舆论可能走向失控，进而威胁到中共政权本身。按照中共过去的做法，在更高一级部门介入的同时，也会开始收紧舆论管制，逐步将事件降温。这个时候谷爱凌再次夺金，算是被中共宣传系统送上一个转移民间注意力的大好机会。不过不能够忽略的是，有几十年引导舆论经验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之前曾经警告，对谷爱凌的宣传 可能俾国家荣誉同信誉带嚟风险。时评人长平日前喺德国之声发文提出，胡锡进嘅担心显示出谷爱凌唔放弃美国国籍，就意味住佢喺中共控制之外，并唔能够令到党放心。长平喺文章中仲追问话，中国多得几块金牌之后，政府更有动力解救徐州封院八孩母亲，亦或是更有能力掩盖真相？这个亦是外界抵触谷爱凌的原因之一，认为他帮助美化中共政权。看落他是因为背景和个人能力成为超级偶像，但是看下其他华裔运动员的遭遇，就会发现他被热捧是出于政治原因。譬如代表美国参赛冬奥会的最年轻选手17岁的刘美贤就被中共官媒忽略。他的爸爸刘俊，又名刘俊国，是六四学运的骨干，曾任广州学智联主席，后经黄雀行动救援前往美国，现在是一名律师。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啲人善意地警告话，红得过头，随时可能触犯中共的政治规矩。王力宏、吴亦凡是前车之鉴。不要忘记，《求是》杂志啱啱刊发习近平要求立法整治所谓邪教式追星的讲话。海外社交媒体上有人写到，一旦政治风向变化，分分钟血本无归。你说那些在建国初期翻去的华裔人物，在五七反右、文革中混牛棚的时候，有没有后悔？胡锡话，跟住苏联人有面包没有自由，跟住美国人有面包有自由，跟住共产党冇面包更冇自由。党媒《人民日报》2月17日发表文章，聚焦二十大筹备中的党代表选举问题。这个时候距离中共发布关于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已经过去3个月。港媒《香港01》18日估计，中共二十大筹备应该进入了关键的时间点。较早时候，明报亦判断中共二十大报告可能已经进入起草阶段。人事和党代会部，这个是历届中共党代会的重头戏。而这两样又直接和习近平能不能够连任相关。著名化学家袁鸿兵2月18日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为二十大制定了3个目标。最高目标是想通过二十大重新设立中共党主席的职务，他好像毛泽东一样担任党的主席。第二个目标是至少继续连任担任总书记。第三个目标就是通过二十大为他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政策依据，将解决台湾问题的习近平方案确定下来。袁鸿兵说，习近平19大为修宪，只好照顾各个集团的利益，寻求妥协。不过现在习他的妥协空间不大。另一方面，中共内部很多利益集团集结反对习近平连任，这个比二十大增添了变数。据中共体制内人士透露，现在场上对习近平骂声一片。在私人聚会当中，中共的官员现在表达对习近平的愤怒和不满是一个极其流行的现象。于是反习势力主要的招数之一，就是在中共体制内推动潜在的舆论攻势，将习置于万夫所指的境地。中共官员憎恨习近平，主要原因是习推动反腐，打破了官场粒声不出发大财的梦幻。讽刺的是，习近平之所以反腐，除了从政敌手中收复权力之外，另一个目的是挽救中共政权。不过就好像 CNN 去年在报道中所说的，习近平想要拯救共产党，却反而成了中共最大的威胁。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前中共党校教师蔡霞发表40000字长文的《方舟与中国》，亦或是《长电报》的匿名作者和索罗斯，他们的思路都是反习不反共。但是正是中共内斗本身可能从内部引发出中共的统治危机。正如法国公共知识分子作家索尔曼去年在《城市杂志》发文所说的， 习近平连任可能激化中共内部权斗，从而敲响中国共产主义的丧钟。就好似我哋喺苏联同古巴睇到嘅咁样，共产主义总系忙于内部。针对17号北京冬奥组委会发言人严家荣喺记者会上边话，台湾系中国不可分割嘅一部分。中华民国外交部2月18日做出严正嘅驳斥同抗议。外交部批评中共官员公然利用奥运场所进行不恰当的政治宣传，已经严重违背奥委会宪章有关奥运不得政治化的相关规定。外交部重申，台湾就是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统治过台湾，唯有经过台湾人民自由选举的政府才能够在国际间代表台湾人民。无论中共政府怎样扭曲他对台湾的主张，都没办法改变客观事实。据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亦都纠正北京冬奥组委会的讲法，要求中方必须依据奥委会宪章精神保持政治中立。就在台湾当局积极解决鸡蛋供应不足问题之际，网络出现不少与中国相关的视频，专门讨论台湾缺蛋的问题。有学者判断，中共已经借机展开认知作战。根据民事新闻报道，中国大陆的剧集中甚至都提到这件事。有台词是这样说的，听说有一班人在抢鸡蛋，价钱喳一声就上去了。今天这个鸡蛋价值连城，你要小心点，我办事你不放心吗？据报道，这段视频被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甚至还有 Facebook 粉丝专页转发。台湾亲共的艺人王安亦都在微博发布食鸡蛋的视频。台湾国防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苏子云表示，可以看得出中共的确有很多在当地的代理人或者刻意亲中的人士，故意将这种短期的现象放大。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认知作战的一部分。苏子云说，他的目的就是等台湾内部觉得出现这种问题是政府无能，企图影响一般民众的认知，美化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记录反送中运动的香港禁片《时代革命》摘下2021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之后，将在2月25日在台湾上映。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以院线播出这部纪录片的地方。导演周冠威希望台湾民众都能够珍惜这一份自由。时代革命全长152分钟，以七个不同身份示威者的视角，真实记录香港人为了争取民主自治展现出的勇气和执着，以及牺牲与付出。影片从2月起在加拿大5个城市陆续上映超过20场，门票好快卖晒，并获得空前好评。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慧贞看完之后，流着眼泪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这个是人人都应该看的电影。不过这一部纪录片却因为香港国安法以及电影检查条例，没办法在香港上映。TVBS 引述周冠威说，他之所以愿意承担高风险，拿起录影机深入前线，一切都是为了传达香港人的心声。周冠威表示，在台湾这片自由的土地，我好感恩，多谢台湾。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也是对我们的支持。